马斯克送别会，川普送乜嘢礼物，总统点样免挨夫人拳头，川普有金句，川普再上当，呢个系中共最怕嘅脱欧。中共子公司唔好想走，美国科技制裁扩大，响应川普国策，台积电全亚联油建厂。美国一招锁喉，中资企业半导体设计软件无法升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先嚟睇下全网关注嘅川普俾马斯克开嘅白宫欢送会。欢送会一开始，川普就抛出一个震撼嘅数据，美国嘅个人收入喺四月飙升咗 0.8%， 几乎系市场预期嘅三倍。要知道呢、这个已经系2021年5月以嚟最大嘅单月增幅啦。如果从年初开始睇，呢四个月数据异常漂亮。一月涨咗 0.6%， 二月再涨 0.7%， 三月又涨咗 0.5%， 而家四月直接涨咗 0.8%。呢个系环比嘅上升数据。有人諗呢个系收入通货膨胀啩，并唔系，美国最新嘅通货膨胀数据喺度放缓。美联储关键通货膨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标 PCE 四月只系上升 0.1%， 令通货膨胀率降到 2.1%， 非常之接近美联储嘅通货膨胀目标 2%。 所以呢个收入嘅增长系实实在在嘅家庭财富增加，收入增长会拉动消费、投资，对实质经济、对金融市场是整个宏观经济的引擎。之后川普赞扬了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的成绩，他说马斯克被华盛顿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在马斯克的指导下，我们的政府正在积极利用技术来打击欺诈，减少浪费和现代化系统。尽管我承认系统性的变革需要时间。川普继续讲，马斯克在取得所有这些成功的同时，仍然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那些令人发指的指责。我只是想感谢马斯克在担任特别政府职员期间所付出的努力，借这个机会感谢埃隆的帮助。美国人民欠马斯克一份很大的人情债。就在记者会的同时，白宫账号发布了政府效率部的成绩单， Doge 已经为美国纳税人悭了1700亿美元，相当于每位纳税人大约1056美元。川普亦好豪气地送了给马斯克一个临别礼物。是什么呢？川普送了给马斯克一个木盒，里面装着一把金灿灿的白宫锁匙，作为对他担任政府特殊雇员的奖励。在接到礼物之后，马斯克说，我还喜欢天花板上面的黄金。川普就打趣地说，那个是 24K 黄金。我们亦都是第一次知道，原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屋顶金灿灿的黄色竟然是真金。马斯克说，就算退出了他所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门，他仍然将会继续为川普总统提供建议。他说，我希望继续做你的朋友和顾问，而且希望如果总统希望我做任何的事情，我都会为总统服务。这个不是倒着的终结，而是一个真正的开始。整个送别会上是充满英雄惺惺相惜的气氛。不过今日记者会的一个最大焦点不是金锁匙，而是马斯克的右眼角上面被影到出现了淤青。难道马斯克又好像法国总统那样被夫人赏了一拳？不要紧张，马斯克回应说，跟仔女讲笑那时被他打了一拳，原来不是马夫人，是马家的公子。亦因为拳头，川普在记者会上面再抛金句。一位记者特别正经地问川普， 这个礼拜在飞机上面有一段影片，显示法国第一夫人冚了她的丈夫马克龙一巴掌。你有什么世界领导人对世界领导人的婚姻建议吗？川普总统的回应是，确保动门一直关注。今朝一早，川普总统就发表文章说，中国完全违反了和美国的协定，这个相当于川普承认自己又一次上了中共的当了，后果恐怕很严重，中共会怕吗？香港南华早报5月29号报道说，在华盛顿升级对中国的科技和教育限制措施之前的几个钟头，中共党刊《求是》在礼拜三的一篇文章里面已经说，北京必须为和华盛顿的贸易谈判中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同时要宣传中国经济确定性的叙事。其实这个已经是中共明确地话给美国听，不想谈判了，我们对抗到底了。之前川普乐观地说，要中共开放市场等等，我们亦在节目里面说，中共不会放弃出口和工业基础，亦不会放弃产能过剩，更加不会开放互联网、开放市场，因为这些涉及到了中共的命根子。所以中共违反协议并不意外，如果中共真的是按照川普讲的执行了，才是一个意外。有人想，中共真的不怕贸易脱欧，不怕金融脱欧，不怕科技脱欧吗？不是不怕，这些不是他最怕的。那中共最怕什么呢？中共今天还真的讲了答案给我们听。我们在揭晓答案之前，想问一下观众朋友，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欢迎你在我们的留言区那里留言。5月30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讲任何想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割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痴心妄想，自不量力，还说这个是注定失败，14亿中国人不同意。所以啊，这个就是中共最怕的，中共最怕的就是中国人和他脱欧。在川普揭穿中共违反美中贸易协定之前，昨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霍士主持人说，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尽管这件事情是意料之中，但是在他的采访中，他用了一个特别的词，非常值得关注。他提到中共党魁习近平那时用的是党主席来称呼习近平，就连日日将 China 挂在嘴边的贝森特都开始正式区分中共和中国了。这个不是就是要中国人快点亦和中共脱欧吗？有海外早已经认清中共本质的人士可能想，哎呀，美国要帮中国人摆脱中共的奴役了，不要误会川普政府啊，人家没有义务来帮中国人灭共。上个周末，川普在西点军校传达的意思很明确，美国是捍卫自己国家的安全，中共是美国的头号敌人，是因为中共威胁了美国的海洋霸权，通过间谍和思想意识大幅渗透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危害美国本土安全。所以美国列中共为头号敌人，是清除中共在国际上和美国本土对美国的威胁，美国没有帮中国人在中国大陆灭共的责任。在中国大陆灭共，那还是要我们中国人自己来。那怎么做呢？我们给大家支个招，我们来看看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的人数。今日上去睇咗一下数据，海外大纪元网站上面已经有接近4.47亿嘅人退出咗中共嘅党团队。所以中共自己讲14亿人唔同意，关键系14亿人都冇加入中共嘅党团队啊。 所以睇嚟係差唔多中国人都要同意啦。观众朋友，如果你亦想同中共脱欧，或者希望你嘅屋企人快啲同中共脱欧，就要揸紧时间行动啦。因为美国已经掀起咗同中共脱欧嘅潮流，中国人自己唔能够成为落后分子啊。如今子被誉为印度圣果，富含维生素 C 和多酚，抗氧化力超强。研究显示，其维生素 C 的含量高于柠檬大约 4.6 倍，抗氧化的效果远超蓝莓。三高代谢宝以鱼金子等天然成分支持三高健康管理，为关心健康的你增添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在置顶留言区。跑题了，我们再回来美中关系加剧恶化的趋势上面。川普做生意就是以和为贵，先礼后兵的。如果川普都讲话中共彻底违反美中贸易协议，造成了被呃了，还是被呃了两次，那这个后果就严重了。说时迟那时快，川普的话音刚刚落，今日彭博社的消息就说，川普政府计划扩大对中国科技产业的限制，新规定将针对受美国制裁公司的子公司。根据熟悉这件事情的人士透露，美国官员正在起草一项规定，对于同已经被制裁公司拥有多数股权的公司进行交易，美国政府将要求这些公司获得许可。中国一些最大的半导体设计和制造公司，从华为科技公司到长江记忆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都受到美国所谓黑名单的制裁。新政策的目标是防止这些公司透过成立新的子公司来逃避限制。这种趋势已经被一些美国政策制定者形容为剥傻瓜游戏问题。知情人士仲透露话，呢项附属规则同名单最快可能喺下个月，即系喺六月份就会公布。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礼拜五上昼接受 CNBC 采访嗰时话，美方非常关切中方唔遵守临时贸易协议嘅行为。格里尔透露，北京唔愿意批准对美国嘅关键稀土材料出口。这个是川普总统批评中方违反初步贸易协议的其中一个原因。稀土矿物是各种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iPhone、 电动汽车到 F-35 战斗机和导弹系统等高价武器都需要稀土。所以大家的逻辑都很清楚，关税和贸易谈判都是工具，最终落了在技术竞争上面。你卡我稀土，我就卡你技术。咁眼睇住美中脱欧加速，关系恶化嘅趋势冇办法逆转啦。商界而家应该亦唔使犹豫啦，尤其系科技制造企业，咁就要加速喐起嚟。比如台积电，彭博社今日引述消息人士嘅话讲，台积电正在评估在亚联酋兴建先进生产设施的可能性，并且已经和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官员进行讨论。这个是动作快的外国企业，对于中国大陆的企业制裁的影响亦是立竿见影。5月29号，一家 A 股上市的中国晶片设计公司内部人士对财新透露话，今日公司用账号登录西门子网站，已经没办法下载 Calabar 软件。另外，益华电脑又叫做佳登电子 Cadence 网站亦出现下载连接无效的情况。截至目前，只有新思科技软件仲可以继续下载。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话，美国商务部工业同安全局 BIS 日前对新思科技 Cadence 和西门子 EDA 等全球三大 EDA 巨头实施的出口限制。EDA 叫做电子设计自动化，这个软件是半导体产业链的上游命脉，这一限制直接打击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关键环节。为什么呢？因为 EDA 软件是晶片设计的核心工具，涵盖功能设计、布线、验证等环节，对于先进制程，比如3纳米以下的和高端 AI 晶片设计尤为重要。两位熟悉晶片设计的人士都对财新话，西门子 EDA 的中国销售人员只是话俾佢哋听，总部正喺度同美国政府交涉，目前只能够等待后续进展。已经购买的现有 EDA 软件仍然可以使用，但是软件目前无法升级。尽管 EDA 不似光刻机咁高尖端，但是目前中国市场仍然是外国 EDA 厂商为主导。在中国市场，新思科技、佳登电子和西门子合计占据80-90%份额，而国产化率不到 10%。一旦美国公司停止提供升级服务，中国企业就算是拥有导视的软件版本，亦难以跟上技术迭代，暴露了技术导视的局限性。就是虽然技术导视在之前帮助中共快速减少和美国的技术差距，但是没有办法代替长期累积的生态系统和技术迭代能力。中共现在是没有一个科技技术持续发展和升级的生态系统。根据高盛研究报告，中国的 EDA 产业如果想在未来10年内赶上领先的行业集团，每年需要投入90亿美元的研发资金。这个数字是中国 EDA 公司在2023年支出的29倍。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